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3:31-14:27，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开新约122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3:31，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14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读经的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今天傍晚伟华传道会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心里不要忧愁。你要传道。
兄弟们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语里面记录耶稣在他被卖之前的那个晚上对门徒所说的话。主啊，不单是为这些门徒说的，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而说的话。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提醒和鼓励。主啊，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上一次在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门徒他们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呢，他们必须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我们说有三个反应是他们应该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应该跟从主的道路。跟从主的道路什么意思呢？不要爱惜自己，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一个子粒啊，如果没有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当我们愿意摆上，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生命，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里面。跟从主的道路。第二个反应是行在主的光中。我们说那个时候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告诉他们黑夜将要来了。那黑夜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会被黑夜吞没吗？还是我们抓紧主的应许，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在黑夜来到的时候我们不怕黑暗，因为里面有光，我们有神的生命。第三方面，我们的反应应该有的反应是我们要爱慕，爱慕主的荣耀。爱慕主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爱神的荣耀过于爱人的称赞。有些人被那个金锁链怎么说捆绑住了，没有办法自由的来按照主的心意行。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说到我们可以得到自由的。我们不要，当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身上，我们就脱离捆绑，我们就成了真正自由的人。不过我们必须爱慕主的荣耀过于爱人的荣耀。这就是三个看到主的荣耀之后应该有的反应。那其实去年在一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讲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个时候就进入这个晚餐，最后的晚餐之前了。 耶稣和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他们一起在这个楼上，我们传统说是马可楼了，在那个楼上聚集。耶稣知道十三章那边说他知道他快要离开了，他看到接下来的那条路啊很难走的，耶稣留下门徒独自走这个很艰难的这个道路。耶稣看见接下来撒旦的那个攻击，耶稣看见这些门徒将会软弱，将会失散了，怎么办？我们那个时候说到没有，耶稣是不是留下什么锦囊妙计给他们，让他们可以随时拔一个出来看哦？怎么办？不是，耶稣决定给他们留下一个榜样，就是洗脚的榜样，就是彼此相爱的那个榜样，就是一个谦卑的榜样。通过洗脚让门徒看见这个主超然的爱，那种超然的爱，爱他们到底。借着这个洗脚让我们看见主完全的谦卑，服侍他们在最小的事情上，甚至帮他们抹干那个脚，用那个毛巾啊。然后甚至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服侍犹大，那个出卖他的犹大甚至是耶稣服侍的对象。耶稣甚至我们那个时候说他蘸饼递给犹大，是要提醒犹大，是要关心犹大，是要犹大悔改。可是当然我们知道结果怎样呢？犹大虽然看见神丰富的怜悯，他还是决定出卖耶稣，他走了，他走了。今天的经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十三章三十一节，犹大出去了。犹大出去了，他的心刚硬而离开，留下谁呢？留下十一个门徒。这十一个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属于神的使徒。这十一个使徒们跟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这最后的几个小时里面，更加的认识主耶稣。耶稣说马上就要得荣耀，耶稣吩咐他们彼此相爱。我们很熟悉那段经文，对不对？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啦。可是如果你在看刚才的经文呢，其实门徒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对我们来说今天多么重要彼此相爱，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讲了这些话多么重要，对这些被选召的门徒，而不是对犹大哦，犹大走了，耶稣对门徒，这些真正被选召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教会，对我们神的儿女多么重要，你怎么能够不遵守这样的命令呢？可是门徒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听到的是什么？三十六节那边根本没有听进去啊。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是彼得，无论是多马，无论是腓力，还是另外一个犹大，他们问的问题都跟那个相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一连串的问题是关系到耶稣为什么走了，耶稣你为什么走了。你可以想象，我们可能把自己放在门徒的这个圈子里面呢，而那个时候你想象你跟了耶稣，你放下一切了，你知道吗？你跟耶稣过去的三年，可能你好像一个小朋友这样子，这个父亲他出远门哦，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他怎么样，他快要走之前，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告诉一个，如果他有一个小孩，一个四岁五岁大的小孩，他要怎么跟他讲呢？怎么跟他解释爸爸现在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很久以后才可以回来，然后妈妈照顾你啊，要乖啊，你觉得那个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这四个门徒他们的反应就是那个好像小朋友这样，四个小朋友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基本上就是十四章第一节的心理忧愁啊，他们心理忧愁。然后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要去一个地方啊，我们却不能跟着去，所以他们心里面是忧愁。可是这个忧愁啊，我们看这四个门徒的问题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个忧愁呢也是进一步描述，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面对忧愁难过的时候， 的一个问题。那耶稣通过他的话给予鼓励和安慰，安慰门徒，叫他们心里不要忧愁，也安慰我们，告诉我们心里不要忧愁。耶稣怎么安慰这些忧愁的门徒？耶稣怎么安慰我们当中忧愁的人呢？通过三个方面，耶稣先给三个安慰。第一个方面，耶稣告诉门徒他必再来，主必再来。彼得是第一个问问题，哎呀，当然是彼得了。13章36节，彼得问主往哪里去？你看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没有听进去。耶稣你要往哪里去？那个是更重要的问题。耶稣很耐心地告诉他，现在你不能跟我去，以后你要跟我去。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最近在玉朗东啊，在等我家人的时候，在一个餐厅外面，我们在排队嘛，要进这个餐厅，然后就看到另外一家人在外，那也是在排队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了，那个其中的一个小孩，他跟着父母亲排队了，他要了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父母亲没有给他，这个小朋友就发难了，哇，发难了，哭啊啊，很大声。然后呢，妈妈还不给，然后他就怎么样呢？还不给他，他就哭得更大声，然后在地上滚哦。哇，我说，哎哇，你还会跳舞啊？哇，在那边滚滚滚，哇，又喊更大声滚。结果怎样呢？父母亲拿他没有办法，把他带走，饭都吃不成了，怎么排队呢？这么吵。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彼得就好像小朋友这样，那个小朋友，他心急啊，他不能等，他就是说，为什么不能马上跟你去？基本上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以后才跟你去？你去哪里？我要现在跟你去。然后甚至37节说，你不知道我愿意为你舍命吗？什么意思啊？用今天的话，耶稣我死都要跟你去啊，我不只要马上跟你去，我连死都要跟你去，无论你去哪里。很坚定，看起来很坚定，可是其实耶稣了解他的这个门徒，耶稣了解他，耶稣了解到彼得其实不真的认识他自己。他也许这个时候情感很激动，他要跟耶稣走，可是其实耶稣知道你不了解你自己，好像小朋友对吗？要死掉跟你去，真的吗？真的一把刀拿出来就不一样的反应了。彼得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是吗？你愿意为我舍命？耶稣反问他，我愿意为你舍命，你真的死都要跟我去吗？待会儿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了，待会儿一下子的事情，几个钟头后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了。不过我们一般上都会笑了，彼得你就是这样了。不过我们先想一想，彼得为什么会这么坚定？彼得为什么死都要跟耶稣去呢？有什么原因吗？其实彼得这个时候他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啊，他不能想象没有妈妈的日子，他不能想象没有耶稣的那个日子应该怎么过。他特别想到前面的这个日子怎么走下去呢？没有耶稣怎么办？主爱他们，却爱他们到底。你看耶稣其实他的反应，他没有骂彼得，你知道吗？他当然一方面指出彼得其实你不认识你自己，可是接下来从14章开始，耶稣没有骂他，耶稣是安慰他。那耶稣怎么安慰他呢？安慰不止他哦，耶稣知道所有的门徒都忧愁，你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对吗？他不只知道彼得忧愁，他不只知道彼得很难过，前面没有耶稣的日子怎么过，他也知道门徒们都是忧愁的。你们相信神，也要相信我。他们要相信耶稣，相信什么？耶稣说我会再回来。他们必须相信耶稣会再回来，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念。那耶稣暂时离开去做什么呢？预备地方。暂时离开，你们要相信我暂时离开是预备地方，然后我要怎么样？我会回来接你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们必须成熟啊，基本上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很成熟的面对接下来我不在的那个日子， 当你们看不到我的时候，你们要相信我没有撇下你们。在孤单，看起来是孤单无助的时候，他们要相信耶稣会回来的，这个就是他们必须做的事。那可是这个不容易的，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信任相信呢？刚才说的啦，如果那个父亲要出远门，对不对？他要出远门的时候，孩子会哭的，是吗？因为孩子不了解。那那个妻子啊，假如那个丈夫出远门呢、啊，那妻子大概不会哭，对吗？你知道他会回来吗？那假设连那个妻子都哭的话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那个妻子会哭？假设那个丈夫说我是要上战场，或者我有个重病现在要进医院，那个妻子就可能会哭了。为什么？不同点是不懂他会不会回来啊。而且其实好像可能一些弟兄姐妹还依稀可能记得了，十多年前新加坡有那个非典型肺炎啊的那个时候 SARS 的那个病毒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当出名的医生啊，其中也是感染到那个病毒，叫赵光景医生。那这个赵医生呢，他就是其实他在国外的那个时候，可是因为很多医生都在新加坡都被感染了，在陈笃生嘛，然后他呢就从国外回来了。然后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服务的时候呢，他就打电话，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还在国外，他就打电话跟那个妻子，这个是2003年4月11号，他打电话跟他的妻子说，妻子我现在有点发烧啊，我有点发烧需要隔离一下，按照医院的规矩我们暂时不能够会面。那个是最后一通电话了，根据这个妻子所说的那个是最后一通电话，之后也没有再活着看到他的这个丈夫。那十年之后2013年呢，当然这个妻子自己也改嫁了，可是他虽然改嫁了有新的家庭，他想到那一通电话还会哭啊。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伤心。那不过耶稣爱我们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有那个把握，知道耶稣会回来。会孤单的，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情况啊，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感到孤单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耶稣的这个应许，就是他会回来。或者可能有一些情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在忍受某一种的痛苦，很辛苦，可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这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孤单。而独自忍受一种痛苦的时候呢，这个应许还是给我们的，主会回来，主会回来，这个就是给门徒的一个盼望。你看我预备地方，将来必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当时候耶稣告诉门徒的是将来的那个美好的盼望，主没有忘记他们，因为主纪念，到时候主会擦去他们的眼泪，到时候那个苦难就会过去了。这个是主给他们的盼望，也是主给我们每一个孤单或者面对苦难独自忍受的时候的一个盼望。那很多情况也许是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不在了，也许我们想到亲人不在，我们好像门徒一样，怎么办？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看不到我，可是要相信，有一天我会回来。接着祷告，让我们得到耶稣的话给我们的安慰。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我会再回来接你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到我那里去。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来鼓励安慰，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专心仰望主再来的日子。这就是第一个安慰，给孤单给苦难中的人，我会回来。那第二个方面呢，主给人什么安慰呢？第二个安慰，主是道路。 不止主会回来，主是道路。那第二个小朋友讲话了，刚才第一个小朋友叫彼得，现在第二个小朋友呢，第四节多马，多马问耶稣，你会回来吗？因为耶稣说那条路你们知道，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门徒忧愁，不止多马，所有的门徒，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所以他们彷徨。我们不止因为孤单而忧愁，我们有时候因为对前景彷徨，我们忧愁。多马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彷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所以我们心里面忧愁。那当然这段话弟兄姐妹如果有参加过三四礼拜就知道，常常都是用这段经文，对吗？在三四礼拜当中，我们就面对一个彷徨的时刻，因为死亡令人彷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亲人，看到朋友死亡的时候，再有自信的人呢都会有点彷徨。接下来他到哪里去，他离开世界往哪里去，有答案吗？我们有答案吗？那所以很多人彷徨，因为彷徨他们在今生呢，他们寻找一个盼望，寻找方向，他们拜这个，他们信那个，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另外一种人呢，另外一些人什么都不信，我们就把我们的盼望方向放在今生呢，我们怎么争取，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怎么赚取，其实都没有方向。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今生把希望放在看来是很实际的东西上，怎么知道这个不是答案？最近有一位姐妹在分享的当中啊，她说她的脚那个脚那边肿哦，说脚肿啊，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啊？她说没有，我擦那个药油消肿就可以了。我说是吗？那么就为什么消了肿，那么还会，既然擦了油为什么还会肿呢？她说这个擦下去那个油呢果然是消肿了，可是起来再走半个钟头之后又肿了，这样子啊。那么我说可能那个就不只是茶油就可以解决了是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劝告他，那你换另外一种油去茶咯，那么就消肿，然后再走半个钟头又再肿，那么再换另外一种油，是这样子解决问题的吗？不是吧，那个问题更加的严重，对不对？那可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当我们把这个生命的目标方向放在今生的事情上呢，就是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把目标放在孩子的身上，那结果孩子令我们失望了，我们说哎呀原来是这样。我们就把目标放在事业的身上啊，结果事业也可能令你失望了啊，就换一个目标，换一个方法，哎呀不管用的，没有根本解决我们内心的彷徨。所以耶稣有什么不同呢？哎呀耶稣他不是说哎，我告诉你那个道路在哪里，是不是耶稣是这样讲，我告诉你那个道路在哪里，不是，耶稣说我是道路，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那个到天父去的那个方向，在我里面相信我就没有彷徨。有什么不同呢？我指明那个道路，跟我就是道路。我不知道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了，我就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包子啊，买包子哪里的包子好吃，然后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说那个红山地铁站下面那个山东大包做的包子还不错。哦，是吗？是吗？那我们就去找咯，找包子，本地人也是的，找美食就哦，哪里的什么什么东西炒粿条好吃，去那边排队啊，我们都去找美食。可是有两种人呢，不那么做，他们不会跟着别人去找美食， 第一种人呢，就是对食物不感兴趣的人呢、啊，哎呀，什么东西吃来吃对他来说都一样啊，那种说很哎呀，好可惜的吗？有不会去找好吃的东西，这是一种啊。你跟他讲东好吃的东西没有用的、啊，因为他不爱吃。还有第二种人，相反，他很会吃。为什么他很会吃，他不要去找呢？原因是很简单，啊，包子啊，你来我家吃咯，我做给你吃，我做的比他们还好，因为我是包子达人啊。耶稣的分别就是这里，他不是告诉你去哪里找好吃的东西，去哪里找道路，我就是道路，到我这里来，我赐给你生命。那这个就是那个不同了。我们认识耶稣，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他就是那个方法，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通过他认识到父那里的真理，通过他认识父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多么不同。相信耶稣，对一个彷徨，对前途，如果你觉得很茫然，哎呀怎么办，接下来我的生活，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怎么办？这里就告诉我们的，我们认识耶稣啊，就有那个人生的方向和指引，让他在我们里面。耶稣说的，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他就满足我们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以耶稣为主的人，有耶稣的指引，在彷徨当中有方向。那这是第二个方面，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安慰，对彷徨的人，他是道路。第三个安慰是什么呢？第三个安慰就是主说他会赐下圣灵啊，主赐圣灵。主怎么？第三个小朋友是谁呢？腓力哦，原来腓力是第三个小朋友。第八节，他又为什么忧愁呢？他说：“哎呀，耶稣，你将父显明给我们看，我就知足了。”他有什么问题呢？那你看，对腓力来说呢？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人，对他来说，耶稣往天父那里去有什么用？这个是一个理论，耶稣再回来这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将父显明给我们看，有神在我们面前那就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习惯有耶稣在他身边，对吗？三年有耶稣在他的身边，你告诉我耶稣以后回来，这对我有什么益处？这就是腓力的想法。天天看见耶稣，现在突然不能再看见耶稣，有焦虑，焦虑。我不知道你如果跟小朋友跟小婴孩玩游戏啊，你可以跟他们玩耍，怎么个玩耍呢？啊，一岁左右的小朋友跟他玩捉迷藏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基本上看见看不见就在于你要不要把你的脸遮起来，是吗？你遮起来就是看不见了，你把手张开就是看得见哦，所以妈妈跟孩子呢，就你遮起来妈妈就不见了，你开着，哎，妈妈又出现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是小朋友一岁的一个小朋友的观点。那到了两三岁的小朋友呢，就还是不一定很懂事，就会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大喜欢父母出门的，对吧？如果父母跟你要说几天呢、啊、几个钟头不在，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都有焦虑症，很担心的。那只有再大一点呢，真的五六岁以上啊，比较懂事，你才能够跟他说啊，现在爸爸要出去，妈妈要出去。只有那么大的孩子才能够开始操练什么信心，看不见，可是继续相信这个父母其实不是不见了，只是暂时出去一下，而不会焦虑。要稍微大一点才能够做的。那耶稣在这个时候跟腓力的对话就是这样， 菲利就好像那个一岁的那个 baby， 哎呀，让我看见你，这不是好咯，看不见你让我看见天父，总之有一个东西，有神在我面前我就不焦虑。那耶稣呢就有点伤感了，耶稣说跟这些门徒三年在一起还像一个一岁的小婴孩一样，所以耶稣就跟菲利说，菲利，我跟你们同在那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就是看见父。那菲利是这样，门徒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焦虑的时候，觉得耶稣不在我们身边，觉得神不在我们身边的那种焦虑。那你看，可是耶稣没有生气，还是没有生气。那耶稣赐下最大的应许，你看耶稣知道，哎呀，你们虽然这么幼稚，可是耶稣说，我现在给你们更大的应许，十六节，我要求父，父要赐下宝惠师，我们说，哎呀，这个是讲圣灵啊，父要赐下圣灵给我们，这个宝惠师就是一个安慰者，从旁引导、安慰、鼓励我们。这个宝惠师也是一个中保，代表我们。所以你看圣经说，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可是你看到吗？这个耶稣也说，这是我要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为什么是另外呢？原来圣灵是第二位宝惠师，第一位是谁呀？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就是那个中保。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门徒什么呢？耶稣在告诉门徒啊，圣灵不是一个代替品，圣灵不是一个保姆，你知道吗？就是妈妈不见了，哎呀，暂时用保姆来顶一下，不是啊。耶稣说，圣灵跟我一样，我是你们的中保，圣灵同样做你们的中保。所以耶稣可以说，我不留下你们为孤儿，对不对？如果只是一个保姆，他还是孤儿，只是有保姆看而已。现在耶稣说，我不留下你们 为孤儿，因为神自己圣灵在你们当中，要引导你们，鼓励你们，安慰你们。圣灵正是神自己同在的凭据，它不是一个代替品，它是神同在的凭据，在我们当中，它也是一个真理的圣灵。耶稣说，这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它要引导我们，它要提醒我们。二十六节，关于耶稣所说过的一切话，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止鼓励安慰，还引导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一切话。那你没有看过任何的这些表演，舞台的那种表演，一个成功的表演是大家注意那个台上的主角，对吗？如果一个表演当中大家注意的是灯光师，那就有问题了。大家转过去看那个灯光师，为什么呢？因为那灯光坏了。那圣灵所做的就是这样，灯光师啊，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使人想起主的话，想起神的话，而不是让人注意自己。可是你看耶稣多么爱门徒，为什么要赐圣灵？为什么不要耶稣自己跟他们在一起呢？圣灵比耶稣哪里比耶稣好呢？耶稣说，圣灵来了，十六节，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耶稣不能永远与门徒同在，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要升天回到天上。可是耶稣爱门徒，他赐下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神自己与人同住。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啊，你看到我们得到何等大的一个福气，有神自己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同在的这个凭据是不改变的，永远的，不变的。环境改变，我们的情况改变，我们的经济情况会改变的，富裕贫穷 我们周围的人情世故改变，家人亲友，我们的工作改变，我们的家庭环境改变，可是耶稣他在我们的身边，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安慰、鼓励、引导我们。还有什么吗？还是平安。圣灵赐给我们平安。曾经有一位博士，这个博士叫做 Oppenheimer。这位博士他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发明原子弹的就是他。当他发明原子弹之后，这个美国的国会啊，就有一个，因为原子弹嘛，这个杀伤力这么大的一个武器，他们就叫这个博士去一个听证会啊，说你的这个武器啊，你发明的这个原子弹破坏力以后会多么大。所以这个物理学家在这个听证会上，有人就问他，哇，你的这个原子弹这么的危险，有没有什么更强的武器可以防卫这个原子弹呢？他说有。哇，大家就，还有比原子弹还强的东西啊，这个武器叫什么？叫平安。他讲这个武器叫平安，能够防卫那个原子弹的那个破坏力。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世界每个人都在找平安嘛，连诺贝尔奖都要有和平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平安很重要的。那可是世界上有平安吗？耶利米书就告诉我们，第六章，这些在犹大王国在面对很动荡的时候啊，很多人说，耶利米说，很多人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这个就是平安的假象，以为有平安，其实那些不是平安，这个是耶利米说的，不是真正的平安。可是二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当耶稣离开，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因为有主同在。所以耶稣甚至可以说，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能赐的，他赐那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能赐的。所以我们唱诗歌嘛，都说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对不对？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心里面烦扰不安的时候呢，圣灵可以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通过耶稣的这段话三个应许啊，忧愁的人有三个宝贵的应许。我们为什么忧愁呢？可能是孤单，独自忍受一种痛苦，主说我会回来。可能是一种彷徨，不知道前面的方向，主说我是道路。可能是一种焦虑，感觉到没有神的同在，主说我赐圣灵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想，甚至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人，忧愁的时候呢，我们想，哎呀，主给我们这些应许。可是圣经或者说我们认识的这个耶稣不同点在哪里呢？那耶稣是怎么样鼓励他们不要忧愁呢？耶稣不是一个有点置之度外啊，好像那种心理学家，我不知道如果你去看心理医生的话，我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不过如果你有去看过的话，心理医生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对吗？就对着这个病人讲话，就坐在那边这样，然后就给一些的意见啊，你回去积极看待你的生活啊，不要老想那些不好的东西啊，那就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不知道。那耶稣不是那种这样的一种心理医生，辅导你，告诉你你不要忧愁。事实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相反，耶稣自己充满忧愁啊啊，耶稣自己充满忧愁，是啊，因为十一章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看见周围的人在哭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心里忧愁。来到十二章，当耶稣想起将要面对十字架，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十二章那边说耶稣心里忧愁。来到十三章，当耶稣在十三章的上半段 讲到犹大将要出卖他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心里忧愁。一连三次告诉我们耶稣了解忧愁的人，因为他自己经历人间的忧愁啊，别人的忧伤使到他忧愁，自己将要面对痛苦使到他忧愁，想到被人的出卖的那种难过使他忧愁，他了解忧愁的人，所以他能够安慰忧愁的门徒。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确据了，你想到耶稣怎么安慰你呢？啊，他自己了解这个忧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做我们的救主来安慰鼓励我们，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让我们能够通过他得到安慰。那可是耶稣这段对门徒讲的话呢，不只是停留在一个辅导和一个安慰一个鼓励，那很重要。耶稣对门徒不只赐给他们许多的安慰和应许，耶稣第四个方面赐给他们一个使命，主赐使命。主赐什么使命呢？那耶稣告诉我们这些在忧伤中的门徒，我们知道他必再来，我们知道他是道路，我们知道他赐圣灵，可是耶稣不只要我们得到安慰，耶稣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要门徒在前面困难的日子里面得胜。得胜的生活是怎么样一种生活？关键是什么呢？哦，这就是来到第四个小朋友，因为还多一个21节那位犹大，不是那个出卖主的犹大，那他就问耶稣了，为什么只向门徒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这里他想到这个弥赛亚，因为他了解耶稣讲的，在他的观念里面，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看见的，为什么现在耶稣你说这个主再来只是向门徒显现不是向所有人？我以为弥赛亚是向所有人显现。那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奇怪，耶稣的答案在23节，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诶，没有回答问题啊，就有点像，我就想一想去，为什么耶稣没有回答问题呢？其实当然是有答案的，答案就是耶稣指的是升天之后圣灵降下在信徒的心里面，而不是在不信主的心里面嘛。那为什么耶稣就不直接干脆的告诉他呢？所以就是要可能做父母的就了解了，很多时候你的小朋友啊，问你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啊，对吗？那他就问你，我现在可不可以吃冰淇淋啊？你说去做功课。诶，他问的问题是我可不可以吃冰淇淋，可是你说去做功课，他再问那么我可不可以喝冰水，去做功课，你回答他的问题，可是这是他需要听到的话。这就是耶稣的答案，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耶稣已经是，如果我们看前面好几次告诉他们了，爱我的人遵守我的道，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15节21节，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而且耶稣告诉他们这个遵守我的道是什么呢？上文说啊，是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他们要做事而且做的比我还要大的事情，靠着神的灵，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的确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这些使徒啊，他们到各处去传福音的时候，行比耶稣行还要大的事，把千万人的灵魂领进神的国度里面，这是耶稣所没有做到的事。这就是布道，这就是传福音，这是第一方面。12节那边就是说了，信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使命，把福音传给人。 还有呢，不只是要做这件事，在十三节那边，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按着奉耶稣的名啊，按着主的心意来祷告，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传福音，向主祷告，这也是教会生活的标志。这就是主给我们不止这十一个门徒，是我们整个教会，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得到安慰之后的一个使命。那你看，从耶稣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了，这个教会在地面上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对不对？征战的教会，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会面对苦难啊，会有忧愁啊，可是主安慰，主赐给我们很多的应许，然后呢，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和引导，为主做更大的事。那这是我们的使命，我说我们看重吗？如果我们看这个最近啊，四月底这个会有大会的报告，如果你们看会有大会报告，我不知道你看哪一页啊，其中一页，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的是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就是所有的数目字啊。你看那些数目字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这个至少西洋崇拜啊，其实我们的聚会人数在去年底减少了，跟前年相比之下，当然因为弟兄姐妹有些回国啦等等啊，不过求神帮助我们，主给我们的使命，布道，引人归主，为主做更大的事，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感恩，因为在这样崇拜里面，祷告会的人数增加了，看重向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按照主的心意来求，但愿神使用我们。主看一个好像空头支票，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的祷告如果是奉耶稣的名，是按照主的心意来求的话，主必成就，求神帮助我们。人若爱我们，人若爱主，就必遵守主的道。让我们从主得到安慰，在我们的忧伤、孤单、彷徨、难过还是其他的问题当中，主自己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来安慰鼓励我们，也让我们接受主给我们的使命，借着传福音，借着祷告来满足主的心意。所以耶稣一直强调，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给我们你的儿女何等大的福气。因为我们认识耶稣，耶稣经历各样的忧愁，他能够真实的安慰我们，给予我们伟大的应许。对孤单的人，耶稣说他必再来；对彷徨的人，耶稣说他是道路；对焦虑的人，耶稣说他赐圣灵与我们同在，永远不改变。感谢你，主啊，就求你以这些应许来安慰我们当中忧愁的人，知道主在我们的身边，借着圣灵赐下平安给我们。主啊，也求你帮助你的儿女，我们体贴主的心意，因为耶稣也赐下使命，就让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体贴你的心意，按照主所说的做更大的事，把人带到你面前。你借着祷告，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向你求，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